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俄罗斯入侵第五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遭导弹袭击，造成几十人伤亡。澳洲东岸连场暴雨，新州东北部正系受洪水威胁。中国外长王毅话，实施香港国安法填补咗香港法制空白。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3月1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踏入第五日，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火箭炮袭击该市的平民区，但俄罗斯军方就继续否认瞄准平民区。乌克兰的抵抗减缓了俄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利齐亚在联合国大会的紧急会议上就袭击事件发表了讲话。他说，俄罗斯军队用多个火箭发射器系统炮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的平民区，造成无辜的平民伤亡，确切的数字很难估计。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代表团就在白俄罗斯举行的首轮谈判历时五个钟头之后结束，未达成任何协议。俄罗斯代表说，双方商议在白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边境举行第二轮和谈。另外，乌克兰已经申请加入欧盟，总统泽连斯基张贴了自己签署欧盟申请的照片，要求即时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协助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而俄罗斯总统普京长期以来一直指责美国和其欧洲盟友试图改变乌克兰的忠诚度。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举行的谈判会议，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就说，重点是停火的可能。
If Ukraine does not survive,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not survive. Have no illusions.
波多利亚克话，乌克兰同俄罗斯代表团今日举行咗第一轮谈判，主要目标系讨论停火同结束喺乌克兰领土上嘅敌对行动。双方确定咗几个优先议题，并设想咗某啲决定。各方正系翻去佢哋嘅首都，以便有可能执行呢啲决定。各方已经讨论了在最近的时间举行第二轮谈判的可能性，以便实际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大会罕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开始的时候，与会代表先为今次战事的死者默哀一分钟。大会主席沙希德再次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的时候也都指战事必须停止，指俄罗斯将核防御系统置于警戒状态，令人不寒而栗。乌克兰大使就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核威慑部队提高戒备，做法疯狂。俄罗斯大使列边贾就说，军事行动被曲解，强调俄军并没有对乌克兰民众构成威胁，也都没有轰炸平民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说，冷战早已经结束，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当摒弃，挑起新的冷战更加是百害而无一利。中方支持欧盟、北约和俄罗斯重启对话，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理念，妥善解决包括俄罗斯在内各方正当的安全诉求。预计在星期三的大会表决由80多国联署决议的草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要求停止战争及撤军。莫斯科股市连续第二日休市，俄罗斯央行宣布将利率由原先的 9.5 厘大幅上调到去20厘，以消俄罗斯卢布贬值和通胀风险的增加。英国和美国以及欧盟切断了俄罗斯主要银行与西方金融市场的联系，禁止与中央银行、国有投资基金以及财政部进行交易。英国财政大臣申伟成就说， 这些制裁的范围以及规模已经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影响。
I'll be meeting with finance ministers from across the G7 and pressing them to go further.
新伟成话将与七国集团的财长会面，敦促他们更快实施更多制裁，但目前已经是前所未有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旨在损害普京的政权。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制裁作出回应，下令禁止公民将资金转移到去俄罗斯境外，包括偿还债务。稍后再会有更多俄乌冲突的消息，现在先听回一些本地消息。新州廉政公署调查之后证实，前新州上议员王国忠涉嫌曾经滥用特权，并试图令证人作假供词，属严重贪污行为，正是考虑提出起诉。廉署在三年前开始调查，2015年工党华人之友筹款晚宴上的捐款和中国商人王向默的关系。调查发现，王国忠透过安排捐款人来到隐瞒真实的捐款来源，并试图和参与人士合谋，以阻止当局揭露上述的计划。廉署建议刑事检控专员考虑起诉王国忠、王向默以及另外16个人或者是公司。同大家关注下澳洲的疫情。新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8800宗确诊，有9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10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49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维州今日就公布再多超过6800宗确诊，有18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25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41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澳洲卫生当局正是仔细考虑推出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重测试，以及为民众打第四剂新冠加强剂，希望能够在冬季来临之前为澳洲长者提供保护。与此同时，澳洲5至11岁的年龄组别的儿童入面，有一半，即是超过110万儿童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卫生官员说，在决定弱势社群是否需要打第四剂疫苗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最终的计划仍然需要得到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批准。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澳洲东岸连场暴雨，目前正是影响新州西北部的 Lismore,Wilson River 的水位已经达到14米左右的高峰，令到这里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水危机。即使当局已经发出洪水疏散命令，但由于新州以及联邦紧急服务部门难以进入受灾的地区，当地有几百人仍然被困在屋顶上几个钟头。住在 Lismore 的居民巴克兰接受 SBS 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他的住宅完全被淹浸。巴克兰喊着说，他失去了所有的家具和他的女儿出世的所有相，一切都没了。包括 Wurrumbimby 在内的邻近社区，洪水亦都达到危险程度的高峰。澳洲国防军人员正是提供援助，新州政府已经承诺提供更多资源，包括是空中支援。至于昆州方面，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暴雨已经减弱，但气象局就表示明天开始可能会再次出现强雷暴。昆州州长帕拉谢尔说，布里斯本有超过15000户居民受到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的影响，水灾至今造成8人死亡，仍然有几人失踪。恶劣天气正是向南移动，当局已经向黄金海岸居民发出紧急警报。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伊迪说，未来几日仍然有发生严重洪水的风险。
From Wednesday onwards and for the following 5 days, we see a return of the.
伊迪说，由星期三开始以及未来5日，他们看到有可能再出现强雷暴，并有可能带来破坏性的狂风、落冰雹和有局部大雨。目前他们预计不会好像今次那样有广泛地区落雨，但如果出现任何强雷暴，局部地区仍然有可能会落暴雨。根据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采取紧急行动仍然能够防止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很多灾难性影响，但一些后果目前已经不可避免。这份报告详细展述了澳洲面临的多个气候威胁，包括会令农业生产中断和减少， 会有更多人受热浪侵袭死亡，以及是珊瑚礁受到破坏。有份撰写这份报告的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摩根博士说，预计气候变化将会加剧对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影响，原住民需要在决策入面发挥核心作用，利用他们一直以来的知识去发展一套和他们文化合适的策略来到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外长王毅透过视像出席第49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他在发言的时候谈及香港及新疆问题。王毅说，近年来香港由乱转治的事实充分证明，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填补了香港法制的空白。王毅又说，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不断炒作新疆事务，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宗教压迫，完全是编造出来的谎言。中方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近期访华以及参访新疆。再讲一些俄乌冲突的消息，总理莫里逊正是召集澳洲最高安全委员会，以进一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内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在今日决定澳洲将为乌克兰提供哪些的致命武器援助。联邦政府已经通过北约对被入侵国家的信托基金，承诺提供400万澳元的军事援助。但莫里逊说，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未必能够公开披露澳洲将会提供哪些致命武器援助。乌克兰驻坎培拉大使馆负责人对澳洲提供军事支持表示欢迎，说在俄罗斯之前的导弹袭击破坏了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之后，有关支援将带来巨大的影响。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估计至少有500万人已经离开乌克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言人索特马什表示，逃离冲突的人数会继续上升。而联合国人权专员就证实，俄罗斯入侵爆发的冲突造成102个平民丧生，包括7个小孩子，超过300人受伤，但相信数字就被大幅低估。体育消息，国际足协及欧洲足协决定禁止俄罗斯球会以及国家队参与国际赛，直至另行通知。两个足协联合发表声明，指足球是团结的，并同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致。这个意味着除非俄罗斯尽快从乌克兰撤军并达成和平协议，否则俄罗斯将会被禁止参加2022年男子足球世界杯以及女子足球欧洲杯队赛事。国际奥委会亦都剥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奥林匹克勋章。财经消息，澳洲股市寻日收市报7049点，升了51点，总成交是106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3892点，跌了166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2713点，跌了54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3462点，升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260，对港元5.6738，对人民币是4.5806。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风有雨，最高23度；墨尔本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26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33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7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27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21度，坎培拉骤雨渐增，最高23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